来跟从我。引用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第一章35到51节，在和合本圣经的新约第126页。约翰福音第一章第35到51节，请翻到约翰福音第一章35章第1章35节到51节，我们一起同声同心来念，请开始。在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那里，他见耶稣行走，就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他的话，就跟从了耶稣。门再转过身来，看见他们跟着，就问他们说：“你们要什么？”他们说：“拉比，在哪里住？”耶稣说：“你们来看。”他们就去看他在哪里住，这一天便与他同住。那时约有深阵了。听见约翰的话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先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对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于是领他去见耶稣。耶稣看着他说：“你是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又次日，耶稣想要往加利利去，遇见腓力，就对他说：“来跟从我吧。”这腓力是伯塞大人，和安德烈、彼得同城。腓力找着拿但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就是约瑟的儿子，拿撒勒人耶稣。”拿但业对他说：“拿但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腓力说：“你来看。”耶稣看见拿但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是没有诡诈的。”拿但业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腓力还没有招呼你，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你了。”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愿神祝福读他话语的人。我们今天有陈广善牧师来证道，我们请文华弟兄来介绍。
我很高兴借这个机会欢迎陈广善牧师师母回到我们当中。陈牧师在2000年到2004年的时候在我们当中，他那时候在新泽西念神学。那陈牧师目前是在密西根州的大西城华语教会牧会。师母和牧师有两个孩子，哈拿11岁，我们在桌当中比较久的可能都还记得。哈拿11岁，现在已经可以在崇拜时候施情。他们另外还有一个儿子，挪亚4岁。那师母和牧师在密西根州侍奉，有很多美好见证。我们当中也有从密西根那边过来的姐妹。那师母在密西根州也在儿童事工还有姐妹团体里面侍奉。我们很高兴牧师师母可以回到我们当中，感谢主带领他们回来。我们把时间交给牧师。
弟兄姊妹平安，今天很高兴能够在大家当中一起跟大家敬拜。刚刚看到杨牧师的时候，我就跟杨牧师透露了我昨天开车回来的时候路上的心境，很多感触，因为一些道路是以前我开过的，就结果想起很多回忆，很多美丽的回忆，也有很多上帝恩典 的回忆。2004年，我们离开这里，去到密西根州服侍。我想，是上帝在我们一家身上的恩典。其实，在还没去之前，我们在2000年一直到2004年的时候，在这里跟大家已经领受我们身上领受很多很多上帝借着大家给我们施的恩惠。离开过后，神的恩典真的够我们使用，不但给我们已经在这里那时候已有了 Hannah， 到了那里一年过后有了另外一个孩子挪亚。我想这个孩子也提醒我们，上帝将他不断的彩虹式的约常常向我们显明。早晨我要跟弟兄姊妹一起借着这一段我们蛮熟悉的经文一起思想，来跟从我这个主题。我们再一次一起祷告好吗？天父，现在我们要把这一段时间分别为圣给你。当我们思想你的圣言的时候，让你的话语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听见上帝微小的声音，让我们看清上帝心里美好的心意。父，我们必须承认我们人的有限，不能够刺透你这无限量广大高深难测的心意。但是既然你已经把这些话语放在我们当中，就求你借助我们有限的知识去体验，去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美好的带领。我们为着讲的来祷告，为着听的也来仰望，靠你自己宝血来遮盖，靠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从头到末了所说所想所挑战的，愿你在我们当中引导。这样子仰望祷告祈求，奉靠救主耶稣基督宝贵圣名求，阿们。我记得我少年的时候在马来西亚很喜欢看电视，电视机上面常常播出不同的广告。在我的记忆里边有一个广告是我念念不忘的。这个广告一开始就有一个妙龄的少女在哪里洗头发，她在洗发的时候很优雅，洗完抹干之后她就做了一件事，起来到街上去走，微风吹来细发飘扬，转身一挥，后面跟着无数的男子追来。原因这个洗发水不是平平凡凡的洗发水，这个洗发水的名字叫 Follow Me 洗发水。我每次想到这个洗发水的广告的时候，就想到耶稣基督呼召门徒来跟从我这个事实。这个邀请是对世界上所有的人发出的邀请。当然我们晓得早晨所读的这一段经文是耶稣基督第一次呼召门徒的时候当中所说的一段话，说来跟从我。英文圣经翻译 Come follow me。早晨我要以这个主题跟弟兄姊妹一起思想，因为我认为这个主题当中有一些非常美好的连带的神学思想。当中不但讲到我们传福音要把耶稣基督馨香芬芳之气在我们生命当中散发出来，但是当中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观念就是你跟我是跟从耶稣从头到末了一生一世委身于他跟从的这个决定。我知道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 良善忠心的管家。这个主题里边也给我们看见，不但是信耶稣基督的人，不但是跟从耶稣基督的人，也要做一个侍奉他，做一个良善，做一个忠心于他的仆人。早晨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节，我相信弟兄姊妹不陌生，原因这段圣经里边讲了跟从好几次，不但讲到跟从，他也讲到看见这一个字。我不晓得弟兄姊妹有没有留意，刚才所读的这一个经文里边好几次都是讲谁看见了什么，然后做了什么行动，然后耶稣也对不同的门徒讲了一些话。我愿意三方面啊，为了帮助我们时间管理比较容易，三方面跟弟兄姊妹一起来分享。第一方面我要请弟兄姊妹思想的，就是从看见这一件事情开始了跟从这一个决定跟行动。你跟我都晓得，我们接受任何资讯往往都是感官里边，看见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的感官。我们看电视也好，看报纸也好，读书也好，看风景也好，很多事物都是借助看见而去领受，而去决定所接受的内容是什么。那早晨我们在思想跟从耶稣基督的时候，他也是借助这个看见来呼召召唤我们的。让我们再一次回到经文当中，圣经讲说耶稣基督在他传道的时候，施洗约翰出来做他的传道的先锋。所以我们经文一开始的时候，在35节那里，圣经就说到再次日约翰同两个门徒站在哪里，约翰这时候就看见了耶稣。他看见了耶稣之后，他做了一件事情，他就转过身来对门徒说，看哪，这是神的羔羊。我想这一句话里边，看见里边，约翰要告诉跟从他的门徒说，这一个神子，这一个人子，他的身份是谁，他是上帝的救赎，他是上帝的羔羊。从这一届圣经节我们去思想，我们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是借助别人带领我们，是借助别人引导我们来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看哪，上帝的羔羊。罗马书圣经节很清楚看啊，给我们思想到一件这样的事实，人信靠耶稣基督是从听到而来啊，这个过程里面是听见这个道成肉身的耶稣是基督是谁。那这个施洗约翰在这里就对他的门徒说，看哪，这是上帝的羔羊。两个门徒听见了之后就跟从了耶稣。我曾经问过，为什么这两个门徒就这么自然就跟从了耶稣呢？我想肯定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招门徒的时候，他是这个像拉比这样，他肯定晓得他工作是什么，他来就是为要预备这个后来来的耶稣基督。所以这两个门徒也许都知道了将来有一位啊，这个耶稣基督要来，所以门徒就这样的起来看见之后就跟着了。弟兄姊妹，从介绍里边，从这个施洗约翰的启示里边，我们看见跟从是从看见开始，是从人的眼光介绍过后，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经文当中不但讲到这个施洗约翰把耶稣介绍给
给了他的门徒。我们也看见耶稣的两个门徒西比泰的儿子也招了他的朋友他的门徒来那一段刚才我们所读的经文里边我们清楚看见约翰的两个门徒跟从了之后当中跟从的这一个叫做安德烈如果你没有忘记刚才所读的经文的话四十节那里圣经说听见约翰的话就跟从耶稣的那两个人一个是西门彼得的兄弟安德烈他就找着自己的哥哥西门然后他就向西门说了一句话他说我们遇见弥赛亚了我们找到了弥赛亚然后圣经接下来一句话说于是领他去见耶稣同样也是带人到耶稣面前去见耶稣不但如此安德烈做了这件事耶稣的另外一个门徒就是四十三节那里开始耶稣召腓力的时候腓力认识了耶稣基督过后他也叫了这个拿单业好如果我们看看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的话四十五节腓力找着拿单业对他说摩西在律法上所写的和众先知所记的那一位我们遇见了腓力讲了之后拿单业就说到底这个先知能够在拿撒勒那里出来什么好人呢腓力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你来 come and see 弟兄姊妹我觉得这个跟从的过程里边就是从我们所认识的然后去体验我们传福音也是这样从认识耶稣基督之后然后把我们所见所闻所听的宣告带领给别人来听跟从主不但是由我们的眼目开始我们认识开始也要连续的继续流传就是邀请早晨我在粤语堂跟粤语堂弟兄姊妹分享很奇妙的在我们生命当中耶稣对我们的挑战常常是跟 come 有关系的耶稣说烦劳苦担重担的可以到我这里来来你们来看耶稣跟门徒侍奉很久的时候有一天晚上就跟他的门徒说来跟我到山上歇一歇然后耶稣也对门徒春天之后回来接见门徒的时候然后看见门徒在湖水上捕鱼他就说你们有吃的没有来跟我同吃这个来这个字不但是一个邀请他这就是要我们去亲身体验跟从他的美妙的地方弟兄姊妹不但他说 come 第一个他也说 become 他也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上帝的儿女英文圣经说 to those who believe 然后他说 I will make them I'll help them become the disciples 从 come 变成 become 然后最后也是跟 come 有关系的英文字 to overcome 那是早晨我在跟这个粤语堂跟弟兄姊妹分享的其实我们回来思想的时候一生里面就是耶稣邀请邀请你跟我来跟从不是那一天我们信了主而已其实今天也是这样第一次当我们听到福音的时候其实隐隐约约他说你来 come 约翰的两个门徒问耶稣说拉比你要在哪里住耶稣的回答说你们来看我觉得这个看这个字跟跟随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事情他没有 force 我们他没有强迫我们要跟随他说你来你来耶稣基督讲了我来是要叫人得生命而且得一个丰盛的生命这个 come 这个 see 跟跟随真的是一个很美很美的教导这是第一方面 让我们思想从看见开始了跟从。第二方面，在这一段圣经节，我要跟弟兄姊妹思想的是从接受耶稣基督的邀请这个过程里边，我们要认识跟随的对象。为什么耶稣对这两个门徒说你们来看呢？在看的过程里边目的是什么呢？耶稣为什么要选了这十二个门徒，叫他们紧紧跟随在身边？其实他也在邀请我们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他。为什么这样子呢？就是要在跟随的过程里边领会他是一位怎么样的上帝。我们知道从约翰福音里边，圣经常常告诉我们，这些门徒跟耶稣同住、同在、同睡、一同侍奉。耶稣基督常常教导他们，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也要在哪里，就是要他们紧紧在身边去认定。这个邀请不但是一个邀请，也是一个 self discovery， 让我们真正了解我们是谁啊。如果你注意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节经文里边的时候，耶稣基督呼召了门徒的时候，他就转过来，他对彼得讲了一句话，他说你的名字啊，本来你就是叫约翰的儿子西门，你要称为基法。他在呼召的过程里边，他让彼得以后慢慢的真的晓得他不是一个平平凡凡的一个基士而已，他乃是教会的一个大使徒。其实你跟我在跟随的过程里边，让我们真正看清自己。我记得我刚刚读神学的时候，虽然少年的时候有献过身，但是读神学的时候有一阵怀疑的时刻，到底神要怎么样使用我，到底神在我身上要做成的工作是什么。我想我们做基督徒常常也许面对苦难、面对患难、面对信心挑战的时候，也会问这一些东西，为什么我今天来到这样的光景，也许会问。但是常常这些时候要带我们回到最初耶稣呼召我们的那个时刻。我记得那个时候常常在神学院，一有这样子的怀疑的时候，心中就有一段的经文，就是话语说你要回到主面前，回想当初神带领你的时候，他的恩典不至断绝，而且他的呼召不落空啊！就是因为这段圣经节啊，我想我也能够以保罗所说的话，今天成了何等人，是因为上帝的恩典而成的。弟兄姊妹，耶稣邀请我们成为他门徒的时候，他叫我们去接受这个邀请，同时去发掘、去认识我们是谁。刚才我们所说到耶稣召彼得的时候，对彼得这样说，你的名字要称为基法，要称为彼得。但是另外一个人耶稣转过来对拿但业说的对话里边，我们也看到同样一件这样的事情。拿但业本来说拿撒勒可以出怎么样的人啊，他真的看不清啊这一位救主、这一位拉比是怎么样的人，所以他很直爽的这样问。但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回答里边，就对让我们看见他的目的是要拿但业看清他自己的光景，要接受耶稣。你不妨看一看第48节一下好吗？ 其实四十七节那里哈，耶稣看见拿大业来，就指着他说：“看哪、啊，这是个真以色列人，他心里没有诡诈。”就是拿大业说：“拿撒勒还能出什么好的吗？”然后过后，拿大业就转过身来啊，转过来对耶稣说：“你从哪里知道我呢？”耶稣回答说：“非利还没有呼召你，你在无花果树地下，我就看见你了。”同样的这一个字看见，意思就是晓得神在已经还没呼召我们之前，他已经明白，他已经晓得我们每一个人是谁了啊！所以他在这里他就对拿单也这样说：“你在无花果树底下，我就看见，我远远看见，我还没，我知道你，而且我要起来呼召你。”啊，以弗所书里边有一节这样子的经文，这样说：在神创世以前，他就选召了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是他亲身呼召我们。但是在他的旨意里边 ，He calls， 他选召、选选我们。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宝贵，很使我们生活里边有信心。既然是平平凡凡的一个人，但是却受神所呼召、所使用。第一点，我们看见神耶稣基督看见之后就开始了呼召，然后门徒接受过程里边，让门徒领受认识耶稣基督是谁。我觉得最后一点要跟弟兄姊妹接受这一段圣经节彼此鼓励分享的，就是从尾声里边学习跟从。刚才我们所读的这一段圣经节，特别最后几节圣经节，我要请弟兄姊妹再次跟我一起来念一下，就是跟拿但业说话里边，我们看见一件这样的事情。我请弟兄姊妹跟我读一读四十九节读到第五十一节好吗？来，一二三。拿但业说：“拉比，你是神的儿子，你是以色列的王。”耶稣对他说：“因为我说在无花果树底下看见你，你就信吗？你将要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请弟兄姊妹特别注意这一句话：“你就信吗？你将看见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姊妹，拿单业在这个过程里边回答要认识耶稣基督、要呼召他这个过程里边，他学习一件事情啊，就是看见现在眼前所见的更大的事情。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事情呢？其实从门徒跟随耶稣的这个过程里面，三年半的时间，经历了耶稣行不同的神迹，也听到耶稣基督不同的宣告：“我是，我是，我是，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羊的门，我是道路、真理、生命。”这个万物的主宰，这个就是的救世主啊，就是让人明显清楚看到他来就是要改变这一个门徒的生命。本来是渔夫的，本来做的事情也许跟神国没有关系，但是现在这个时候，这个耶稣来到的时候，就要呼召他们，要让他们看见这样的事情啊。一个观察，这段圣经节本来是对拿但业的回答，但是请你注意一下五十一节，五十一节耶稣在不是跟拿但业讲的话，他是跟整群的门徒说，又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他不是说告诉你拿但业，他说：“你们将要看见天开了，神的使者
上去下来在人子身上。
弟兄姊妹，跟从主从他的呼召开始，从我们领受了他的呼召去认识他过程，但是从一直走到最后天天的里面，其实我们在学习再去认看天开了这件事情，就是学习在不同的境遇里面去了解他是谁。我请弟兄姊妹现在再跟我翻开一段圣经节啊，再看一段跟从耶稣基督我们最常思想要付代价的这一段圣经节一下好吗？在路加福音第九章，57节，我们一起看到62节。这段圣经节也跟来跟从我很大的关联。原因当中讲到跟从耶稣的这个代价，我们读一读好吗？来，一二三。他们走路的时候，有一个人对耶稣说：“你无论往哪里去，我要跟从你。”耶稣说：“湖里有洞，天空的鸟有锅，只是人子没有枕头的地方。”又对一个人说：“跟从我来。”那人说：“主，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耶稣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国的道。”又有一个人说：“主，我要跟从你，但容我先去辞别我家里的人。”耶稣说：“手扶着犁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我想这三个不同的境遇里边讲到耶稣讲述跟从上面所要付上委身的代价。这个马丁路德曾经说过一句这样的话，他说：“一个不求付出，一个不需要代价，一个不用受苦的信仰是毫无价值的。”从他的思想里面，我们也想到耶稣基督所说跟从他的代价里面，就想到在我们人世当中最大最美最好的一个决定，而且邀请就是跟从。这个跟从的决定不但是开始而已，也是一直到末了的跟从。我想到耶稣基督一个很伟大的门徒彼得，当耶稣基督要被卖的时候，他曾经向彼得说：“你必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彼得说：“主，我必不会不承认你。”然而彼得是主，彼得不认主，最后他不认主之后，他哭涕流涕。请弟兄姊妹回想起约翰福音21章，当耶稣基督复活之后，复活之后耶稣基督来找彼得，他就问彼得说：“彼得啊，你爱我吗？彼得啊，你爱我吗？彼得，你爱我吗？”三次。然后耶稣就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爱你。”耶稣说：“你喂养我的羊。”但是很奇妙的，如果你仔细读后面的这几句话，接下来的这几句话，耶稣就说：“彼得，你将要被带到你不愿意去的地方，你要为我舍命。”耶稣过后就对彼得说：“你来跟从我。”彼得这个时候听了耶稣所讲，就转过来指着约翰说：“这人怎么样？”耶稣就说：“你不要顾这个人，你只要跟从我。”弟兄姊妹，早晨给我们思想一件事情，这个邀请，这个 discovery 是一个很美很好的，我们应该付上学习去跟从的。 就是我们跟从的过程里边必定有很大的 give and take， 因为过程里边有很多我们预想不到的事情。耶稣说湖里有窝，天空的鸟有窝，湖里有洞，但是我没有，我没有枕头的地方，你预备好了没有呢？亲爱的弟兄姊妹，耶稣在我们生命里边常常对我们说，你来跟从我。现在我们信主很多年还是这样说，你来跟从我。生命里边遇见不同的挑战困难，他也说，你来跟从我。同时间，这个跟从就是要让我们看见跟从的过程是美好的，因为跟从的过程里边，我们看见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是主是神。另外一个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很清楚的叫多马，他曾经对耶稣说，我非看到你的伤痕不可。但是如果你注意，你注意约翰福音讲那一段圣经节的时候，他就讲到，当多马看见耶稣基督的时候，那个时刻他就亲自发出来了一个这样心中的感战，他说，我的主，我的上帝。 A personal discovery of who God is。 结束的时候，我要说一个故事跟弟兄姊妹彼此来勉励。最近我在看这个 Sport Illustrated 的故事里边，有一个故事讲到在加州有一个非常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只有23岁，他是打 minor league 棒球的，他被称为2009年八个最有才华的棒球手，是打 minor league 里边，原因是在今年他可能被 sign on， 能够成为打 major league 棒球赛里边成为响叮当的人物，原因他在去年里边他打了大概39个全垒打。这个人物名叫Desmi Grant。 这个人有一天突然间召开了一个记者招待会，他说，我要退出球坛。这一个的消息就流传在这个体育界的人当中，就问说，一个人怎么会突然间做这样的事情？一个蛮有才华，接下来能够打成为一个 Major League 很好球员的，为什么顿时要退出球坛呢？原来这一个人他做了一生当中他说一个最大的抉择。他说什么呢？他说，在我球涯生涯里边，我可以选择去打棒球，但是我觉得我生命里边有一件事我不能放弃的，这件不能放弃的事就是我看见耶稣基督对我的呼召。这个人选择了一件事，他选择放下他的棒球生涯，要去过神学院去做神学生，然后要奉献自己成为做牧师。早晨我不是要弟兄姊妹一起学习他的这一个勇气跟果断的决定，但是我觉得这一个年轻人他看清在他生命当中什么是最宝贵的至宝，是他不能不放弃的。在他的招待会里面，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他说， Baseball is a good thing for me， 棒球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但是我觉得 I felt selfish of me， 我觉得我对自己非常自私。当我想到，当我听到
神清楚对我说要使用我的时候，弟兄姊妹，耶稣说来，你们来跟从我，你们来认识我，并且来服侍我，而且是要一生一世跟从的时候，这个邀请我觉得是你跟我都不能 overlook 的，你跟我都不能 disregard 的。不要为了一棵树放了整座大森林，不要因为我们眼前的财富等等，让我们失去生命当中的至宝。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愿神帮助我们思想跟从我这个意思，来跟从我不是过去，其实是今天。 I choose to follow him。 当然我不晓得明天我会怎么样的跌倒，会否像彼得，会否像其他的门徒多马怀疑，但是 God help me， help me 紧紧跟随。我1998年写了这首歌来跟从我，那一天其实是我做神学生去到一个教会带领这个青少年回到这个宿舍，很累不是我自己的宿舍，是他们特别安排这个教会给我去住的。那天下了雪，大概6寸，开车很难过，因为身体很疲累。那一天跟少年人玩，就是教导这一件也很多 emotion 在里边。回到房间的时候，我就莫名的心中就问自己一个问题 ：What are you doing here？ 你为什么在这里？你在这里是你愿意的吗？当然，当中有很多思绪，我就想到我以前读资讯管理，本来想能够有机会在资讯管理也做事，但是很奇妙的，在怀疑当中的时候就有心中就有听见圣经上的耶稣说，你们要舍己，天天背起十字架跟从我。然后我就心里感交际，就坐到钢琴那里就祷告。然后很奇妙的，这一句话就一直显在我生命。那个时候就是这样说，跟随不是一时，乃是天天的事。跟随其实也不是过去，乃是现在的事。天天的跟随。我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晓得此时此刻这一周，你在我们信仰的路程里边，我们所遭遇的是什么？也许是身体的软弱，也许是弟兄姊妹人际关系里边、家庭或者事业里边有一些挑战。但是请听耶稣温和的说，你来跟从我，你来跟从我。我们一起祷告。慈爱的救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面前，我们想起当初你的呼召，想起当初你的邀请，你邀请说来跟从我。我们也借着今天的经文听见你的教导，说来跟从我，认识我，认识我是谁，也认识你自己。耶稣，我们也听见你的呼召过程里边门徒的示意， 但是过后你仍然的对这些门徒说，你来跟从我。就是在信仰道路里边学习坚持，在信心信靠功课里边学习对你的委身。既然你已经把你的全部你自己献上给我们，主啊，你帮助我们能够守住主的道，守住这个跟随的功课。我们深深知道将来有什么挑战困难我们都不知道，也许真的不容易坚持。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们被世俗、被世界、被生命里边许许多多的挑战叫我们忙得不可开交，我们不能得胜过。但是天父，求你让你自己圣子耶稣基督来跟从我的这一句话，再一次使我们唤起我们对你的盼望。因为你说，耶稣你说，凡劳苦担重担的人可到我这里来，我就赐你们的安息。为这个教会祷告，天父，因为你是教会的主，教会是属于你，求你按着你自己的美丽的心意，在这个地方成就你的大事。我们经历了许许多多不同你的恩典，主，让我们晓得恩典里边的代价，恩典里边的呼召，并且恩典里边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跟从你。我们这样子仰望祷告祈求，完全奉靠耶稣基督宝贵圣名，阿门。